弟兄姊妹好，今天人不是很多哈，但是这是应当听的第二个部分啊，那第三个部分，这个刚刚诗班啊，我们昨天弄到诗班，我要回家，大概快九点八九点了。昨天诗班非常辛苦啊，他们的服事，我就在等诗班都还没回来啊。诗班的服事是最近是非常劳累。刚刚唱歌唱到一首啊，有一段我自己把它写起来的，我希望给诗班一起，我们一起来啊，彼此来配搭一下，彼此来勉励。与我有益的爱的侍奉者，耶稣基督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我们的侍奉呢，虽然在劳累当中里面，因为刚刚歌词里面有说与我有益，愿我们的侍奉都是与我有益的一个侍奉，而且是一个爱的侍奉。在这里面，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爱与跟从啊。我们就先看这第一段，因为第一段里面呢，常常让我们看到我们错看神，我们常常看错看神，我们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或者是我们想人生中里面一些事情的经历的时候，会使得我们有的时候灰心。你看今天这一段这个叫我们做门徒的，对不对啊？这个相当的让我们怎么样啊？挫折感很重啊，挫折感很重。但是我们看错神了，其实爱神做的一切的事情是与我们有益处的。记得我们上次提到一个高度嘛，神要把我们的高度提升，所以每一个愿意听的东西呢，都是相当对立的。我想问你，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争议性人物？是啊，他去到哪里都什么呀，引起争议啊。保罗、彼得他们在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争议性人物？有啊，他们引起合成的骚动。所以这些看圣经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些事实上神很用的人，包括耶稣基督他自己，都是一个争议性，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所以在这里面的争议性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去思考再去仔细想的时候，我们或许能够明白这里面的一些意思。所以今天要讲的一些信息，他说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来一起来把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来看一下。这里面提到有一天是安息日，如果你在看这本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耶稣基督很喜欢在第十三节第十三章的第十节里面也谈到了一个什么安息日，看到没有？耶稣基督呢，老喜欢在安息里做什么？做一些事，这些事呢，都使得怎么样？所谓的摩西的律法受到挑战，所以耶稣呢？他不晓得他为什么老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对不对？他要做一些事情。那么事实上，神一直来就要教导门徒们，什么叫做永恒的，什么叫真实的，什么叫做暂时的，什么叫虚幻的。所以耶稣每一做一件事情，愿意有耳的应当听的时候，都要把我们的高度抬上去。我讲我们基督徒能够得到属天的平安跟喜乐，只有怎么样一个方式，就是把我们的什么呀视野带到高度去。这一样在这边同样的，耶稣在这里面也是要把这个视野抬到高处去。但是这一个视野呢，它对有一个针对的对象。这一次有耳的应当听的呢，就是针对什么门徒。我们上个礼拜云牧杰长老谈到了这个大使命，好像这个事工一直往前推。我也希望说神的教会兴旺起来，一直往前推。可是在推的当中里面，我们会碰到一些什么难处。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门徒的难处。但是门徒的高度一旦被抬起来的时候呢，他就活得非常的潇洒，他活在是今天，但却活在什么呀永恒当中。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喜乐在里面。我们待会儿就慢慢谈，不过先从第一节开始谈。他说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这里不是普通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 这是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法利赛人的首领，法利赛人请耶稣基督，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你从这个路加福音前前后后去看的时候，上下文去看的时候，耶稣开始一直跟法利赛人接触。他每一次跟法利赛人接触呢，他的对象不一定是法利赛人，他的对象是门徒。就好像今天撒旦试探耶稣，他带他去哪里？他带他旷野去。他带他去哪里？他带到那个荣耀之处去。他带他去哪里？他带他说有衣有食，有丰富，有权有势，有一切的财富。耶稣被撒旦带过去的时候，耶稣事实上他不是一个人去，他就是所谓的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去。所以他怎么样去？真正去的是三个一体，得胜的就是三位一体。为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如此。所以耶稣带门徒们去是最冲击性的，但是要却把这个高度给打开。所以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首领去吃饭的时候，他们就窥探他，原来这种饭局就是窥探。这里的窥探的意思呢，就是盯着看，就是要抓把柄，事实上就是控告。他这里的窥探的意思呢，不是只是说 picking， 是法律用了放大镜要找耶稣的麻烦。这个，所以耶稣基督啊，怎么样？这叫什么？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焉得虎子？所以呢，耶稣就带着去，就去，他不止去，他带着门徒去。神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要带着他的门徒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门徒在神手里面，耶稣基督做的门徒训练就是带他们去，带他们去，把高度提升上去。在这里面，耶稣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水骨就是水肿。就是身体上有水肿，就是说可能是脚，可能是外边看得到的，一个患水肿的积水的，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这也是很有趣啊。请吃饭，但是有一个什么呀？有需要的人在他旁边。耶稣对律法师跟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耶稣问法利赛人跟文士，他有没有问门徒？没有，他直接找所谓法利赛人文士，他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耶稣这句话呢，是看到了这些人，他知道这一个人可能就是特别安排的，所以耶稣有特别的什么呀？特别接待啊！这个法利赛人给耶稣最好的接待，然后就看看耶稣怎么反应。这是安息日。其实你在前面去看的时候，你再去看其他福音书的时候，耶稣每一个安息日都是一个杀机，因为他们已经决定怎么样杀耶稣了。所以耶稣不是说去吃个饭而已啊，这叫鸿门宴。神不惜一切代价，为了爱人，为了医治人，为了安慰人，为了保守人，为了接纳人。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神，实在耶稣基督实在是不惜一切的代价。今天每礼拜天，如果请你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我们第一次去，第二次去，第三次去，如果每一个安息日都是准备杀鸡的，我想你大概不会去了吧。但是神继续去，神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就是去。他问法利赛人跟文士很清楚了，对象是谁？这个箭头对的是耶稣，但是怎么样，神问他们的良心，问他们的生命，用神创造的 样式形象所创造的这一个人，问他生命中最尊贵的那个部分。一问的时候，这些人怎么样？圣经讲说他们不言语，意思就是说他们保持安静。弟兄姊妹，一个最美的东西，当一个受死压迫的耶稣问他们的最美的生命里面最美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保持沉默。门徒们要接受挑战。我们常常感觉我们是沉默的，沉默是金。我们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们是妥协的一代，就跟后现代主义一样。耶稣冒死赴宴，绝不好怀好胎的，但是他永远向人生命里面最美的部分，应该是最温柔的部分，问的时候我们都保持沉默。门徒不可以如此，耶稣就治好那人。当他们保持沉默的时候，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耶稣如果医好他，对不对？叫他留下来吃饭嘛。但是耶稣叫他走，为什么？耶稣在保护人。我们知道会堂的规矩很厉害的，你患病有人医治你，老实讲在这个犹太律法里面都不可以看医生的，意思就怎么样，你有病也不要去治。所以这一个人是不是自愿到这个到这个宴席里面的，圣经没讲，但是到犹太人的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安排的，这是一个设计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耶稣只有一切，我愿牺牲一切，放他走，就叫他走了。那人，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他翻过就对他们说，对他们说是什么？这比他们，我们不太知道是谁，有可能是门徒，有可能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但是在这里面讲的，从上下文看的时候，我认为他是对着法利赛人跟文士说，但是门徒都应该听得到。这里面讲了，你们中间谁有驴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的呢？他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谁有驴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面你不拉他上来的？注意在这里面的驴哈，这个驴呢，在这个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呢，是指的献祭的公的祭物，动物里面祭物里面的什么那个公的祭物。在这里面呢，也有在整个的这个希腊文里面的文献里面呢，他们也有翻译成是儿子。所以这句话的意思讲说，你们中间所有儿子或者牛，儿子就是驴，这里的驴讲的这个儿子，这个牛呢，在中东里面，这个牛呢力量比驴大，所以牛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生产工具，在一个家庭里面，普通的家庭里面呢，这个牛是相当贵重的。这里面还有一个家里面很贵重的是什么？儿子。所以耶稣在这边问他们，他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或者你们家最贵重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掉到井里面，你们哪一个人不去拉他上来的呢？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那么贵重的东西是你们家里面最贵重的东西，如果掉了在安息日，你们去不去做？这句话问得很深刻啊，直接转到他们的生活的需要去了。你今天拿一个需要的人，一个可怜的需要被医治的人来试探一个 很有爱心的神。这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所做的，他做了这些事情，神问他们的良心的时候，他保持沉默。好，今天把它转到你们家里面的事情，你们家里面的儿子好了，因为法利赛人你有儿子吧，你的儿子掉在井里面去，不是别人哦，不是这个换水谷的，就是你的儿子。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儿子是那个换水谷的，你救不救他？我们常常看错了神，神其实是用一切他的自己的一切来爱我们。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提到罪进入了人的心里面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一段是什么事吗？当人犯了罪，抵挡了神，罪就进入到人的心里面。进到心里面的时候，亚当夏娃的反应，我们可以发现不是人，不是神不要人，神来找人，他说人啊，你在哪里？当罪进入到人的心里面的时候，也就是像我们这些人，当我们自己犯错的时候，我们有罪疚感的时候，神没有离开我们，是我们怎么样逃离神。法利赛人跟文士，神在上面跟他们讲，用一个不相干的人，但是却应该蒙他们怜悯的人，神不是把法利赛人跟文士这些神的话语交给他们吗？但是这一批人却怎么样，用一个邪恶的心来回报。当人罪进入了人的心里的时候，是人远离神，神从来没有远离人。再往后看的时候，你发现人犯罪的时候埋怨神不赐福，谁还记得？该隐、以实玛利。当神这个他人犯罪要远离神的时候呢，一连串的罪的时候呢，其实人开始埋怨神，而且怎么样离弃神，而且感觉什么呀，神不好，感觉神不好。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当中碰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门徒们一旦要碰到挫折的时候呢，他们很容易跟法利赛人一样落到这一个什么样，神不好，神没有赐福给我。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我们看报纸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大地震完了以后呢，隔一两天是不是就开始下起雨，对不对？还是两三天是不是就下起雨，那个报纸怎么写那一段还记不记得？他说这个地震然后什么呀又下雨，这什么呀，好像什么意思，就是说什么天地不仁啊，老天，有人讲是老天在哭泣，对不对？也有人讲说这个就是好像在这个加重处罚。其实我们后来听到了那很多的那个在深山里面地震里面出不来的人，那几天的雨就是他们的粮食，这就是他们的水分，反而活下来了。所以后来你看这个半个月对不对，都还有人怎么样从那个完全隔绝的地方里面出来，为什么？就是那个水，那个雨水。神是这里面就提到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还要什么呀，上方的协助。其实我们常常错看了神，今天爱与跟从的时候，他这里面告诉我们有几个很重几句话，我们听起来实在太困难了。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跟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台湾叫什么，太超过了。还有，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还有什么，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还说什么，盐如果失了味怎么样，只好丢在外面。更难听的就是说，有耳的可当有耳可听来就应当听。爱与跟从在这里边里面，应当听里面，我们需要对那个爱，神的爱有清楚的认识。上次我提到祷告能改变一切吗？ 其实不能。外面的东西有的时候神不改变，但是里面的东西他要改变。我们都知道耶稣有门徒，选了十二个门徒，他都知道门徒里面有人会出卖他。这个门徒当他 出卖这个门徒要出卖他的时候呢，这个耶稣沾了一个饼，拿了一个饼沾了一点酱，就告诉他讲说，你要做的怎么样你去做。这个一口饼其实代表耶稣的爱。我们常常感觉说，耶稣为什么要叫犹大去做这个？犹大不是替死鬼吗？其实把一个东西沾来交给他，其实是一个友好的表达。尤其是你是一个主人，当你沾了第一个东西所交给别人的时候，表示这个人是很尊重，这个客人是非常被你尊重的。但犹大拿起来呢，把神的尊重呢，并没有改变他的心。爱一个不能爱的人是很困难的事情。圣经里面刚刚讲的这些很难处理的事情，爱父母的、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跟爱自己性命的不能做我的门徒，其实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爱一个可爱的是可以，爱一个不能爱的人是很难的，但耶稣是爱那个不能爱的人。所以在这里面，这个话事实上在神里面是一个冲突的东西，但确实是一个和谐的东西。我们继续讲，因为圣经讲说，耶稣教导人，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怎么样？你把左脸由他打。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要怎么样？你就同他走二里路。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的爱。因为圣经讲说，不要与耶稣基督在教导他们的时候，跟他讲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我想问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爱？到底什么叫善？到底什么叫做良心、平安？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现在生意在往下降哈，赔本生意人做不做？中国人讲的赔本生意，哦，这个萧敬文说要做哈。其实我昨天还到了一家新开的旺旺烧烤，还不错。他说他价钱压低哈，赔本生意一般人都不做，除非你有一些理由。你长期做赔本生意怎么样？那叫慈善事业。OK， 所以赔本生意呢，大部分都不做。杀头的生意怎么样？人做。好，萧敬文，你的左手力有力气还是右手有力气？两手都有力气啊。我们一般左右手，对不对？哪一只手比较有力气呢？一般是怎么样？我们是右手嘛。你说这是基因造成的吗？啊，训练出来的。这个刘校长讲的，其实训练出来的，因为你去看那个运动员，有的他是必须练左手，他就把他训练出来的，他左右手两个都要一样。其实什么叫做跟随主，成为一个与我有益的爱的侍奉者，在左右手的时候的训练我们就看出来。其实右手，我们的右手用的多，知道为什么用的多吗？因为他笨，右手比较笨，左手比较聪明。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对不对？左手说右手你去做，那右手就乖乖的，好好好我去做，结果右手就什么呀，越做越灵巧。人生中有许多的矛盾，在爱跟自己，爱自己跟恨自己，耶稣在这边叫门徒要学习分辨出来，真诚的活出一个神说要我们爱仇敌的生命。只有当我们认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活出那一个爱仇敌的生命。这些就是左手跟右手，当左手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要右手去做的时候，右手就说好好好 我去做。门徒是训练出来的，门徒的高度是顺服中出来的。耶稣的爱会激励我们，但是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个爱，那是我们态度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成不成为门徒的一个重点。一个真正相信跟跟随耶稣的人，他绝对不是只是在脑袋里面知道基督的教义，绝对不是只是在来这边聚会而已，也绝对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参与活动而已。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法利赛人跟文士有一个麻烦，他们懂得律法，却不知道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爱人如己。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律法的总纲是爱人如己？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他的心态，他的高度太低。有的人是 doer， 说而已做而已，却不去思考；有的人说而已却不去做。神要我们怎么样？也说也做也思考。在人生冲突的当中里面，思维价值观冲突的时候，正是神要把他的儿女抬升高度的时候。怎样做选择是门徒的第一门功课，怎么样做判断是门徒的功课，怎样做回应都是神重要的工作。耶稣在这里面为什么25节开始，我们来看到翻到25节，为什么25节要讲这一段东西呢？因为25节我们来看，这里面提到有极多的人跟耶稣同行。这里面告诉我们，如果你在看23节的时候，从15节到24节，你看到那个故事是什么故事？那些故事是什么呀？有一个宴席，主人派仆人去什么呀？去邀请一些人来，结果这些人都怎么样？都有事，有一块地啊，有要去买5对牛啊，我才娶了妻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故事。那么，但是主要他们最后怎么样？他说先不能来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叫他到大街小巷，像那些什么呀，瞎眼的、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叫他们来。这叫做蒙召得救的人多，得救的人多。但是神在这边要把门徒分开，门徒要说呼，知道在这里面他们跟着耶稣，很多人极多的人与耶稣同行，耶稣在这边要告诉他什么叫做与耶稣同行。神在这边呼召侍奉的人，门徒就是要跟从耶稣，跟从到服侍神的国度，神的百姓。神重质不重量，神要门徒是有 quality 的。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我们做父母的带孩子，孩子小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你这一个人的什么时间、体力。Quantity 是量。等到孩子慢慢成熟起来的时候，孩子需要你的什么值 Quality。 所以神在这边让得救的人很多，但是他需要有一群人跟他同工。这就是门徒，门徒必须是爱神的、跟从神的人。那什么叫做爱神、跟从神？耶稣在这边借着这些教导有几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部分就是叫我们选择爱神超过一切，这是非常我们感觉非常困难的事情啊。 有没有人喜欢有没有人爱神享受神的？有没有？大家都很喜欢享受神，对不对？敬拜的时候感谢神，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得救的时候感谢神，神给我们祝福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对不对？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神安慰我们，帮我们解决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对不对？神讲了，你爱我如果超过爱自己的父母，确实是如此哦。希腊文里面讲得清清楚楚，那里讲的就是你的 father， 你的 mother， 你的儿女，你的兄弟，还有你的生命。注意，耶稣在这边问什么叫做爱，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这都是什么？你的家人。然后怎么样？你自己的生命。这里面提到了，也就是说你这一个人跟你最有在一起的人，事实上在这里面我可以告诉你，在这里面依照中东的习俗，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也就是说你这一个人和你所有的家业，因为族长嘛，那个时代整个的你所有的家业，包括人，包括一切东西，家族。他说如果你爱神超过爱你的所有一切你所依靠的东西，这句话意思就是这样子。他说如果你爱神，你爱超过这一切的东西，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来看，来解释这一部分。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因为没有爱，所以当神向他们的良心说话的时候，他们的良心因为没有爱，就像今天诗班讲的，没有爱，他们就无法了解神的爱的教训。这是神的爱的教训。一到六节告诉我们，神不顾一切要爱人。所以神并不是不要人彼此相爱，神要人彼此相爱，但是一个人里面爱神的心没有了，那么他就是绝对的自我了，他就没有办法从神的爱的教训里面成长成熟。我再举个例子好了，如果你生个孩子，他慢慢长大，他跟你呢没有爱的联系，就是他对你的爱他根本不了解，你的爱，父母对他的爱，他跟你的连结就有极限，有缺口。他如果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呢，他这一个人不但会跟你没有连结，而且会跟你远离，跟你的感情呢只有越来越淡，他就追求他要的是什么。你认为这样子的孩子正健康吗？不健康的。神在这里面就是用同样的方式，这位神是真实的神，我们在生命里面也跟他有连结，我们唯有知道什么叫爱的源头，跟这个有爱的源头连结在一起，我们的生命才可能丰富起来。这叫健康的成长。你跟你的先生，或者你跟你的配偶，你的妻子，如果你们爱的关系里面没有互动，那你们的关系只有什么样，越来越往下降，越来越往下降。但是夫妻为什么要彼此有更深的关系，爱的关系的连结呢？是为了一个什么样更美好的婚姻，更美好的爱的关系。神在这里面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因为人的爱太有限了。扫罗之所以成为保罗，他生命中有一个开启，他是宗教领袖，他成扫罗的时候他是宗教领袖，他比谁都怎么样热心，他比谁都怎么样有长进，他比谁都还要怎么样忠心，比谁都还要怎么样积极。为什么？ 因为他是法利赛来的，他在加玛列门下，他受一切的教导都很好，但是他从扫罗变成保罗，差别差在哪里呢？因为差别在原来他是忠心于犹太律法，犹太律法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这一群人，把这个换水谷的放在一个爱我们神，不惜一切爱我们神的面前，要试探他。他生命中原来最美的东西，结果变成什么呀？一片死寂。忠于犹太律法，耶稣来不是要门徒像保罗、扫罗这样子的经历，像那就最后会到法利赛人。神要让我保罗成为一个知道什么叫律法的人，律法乃是要我们认识罪，律法乃是要让我们认识自己。耶稣基督要让我们认识神，认识生命。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教导他的门徒的第二个重要的重点，是要让他们知道耶稣，让他们认识神。只有这一个爱，十字架的爱，才能让门徒成为门徒，才能把这个很多的人呢分开来。弟兄姊妹，今天诗班讲的，如果会说万人的方言却没有爱，那个是假的。真实的爱不是有长进，不是发热心，真实的爱是分别出来耶稣在你心里面到底属老几还是老二，老大还是老二。耶稣基督在这边要告诉他们，律法这真实的意思就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你活不出来，只有耶稣能帮助我们活出爱人如己的生命。门徒们很容易就一下成为法利赛人，就像我们一样，这叫高度。我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看出这里面的不同。我继续讲下去，第二个27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里面告诉我们要选择神，选择跟从神超过一切。我想问你，什么叫做冲动，什么叫感动？你们有没有想过差别在哪里啊？冲动是一分钟热度，感动却是怎么样？一生之久。门徒们，尤其是彼得，我们都知道他是什么啊？冲动型的人。我们神要把门徒跟法利赛人真实要分开的时候，那是生命的刀要切下去，有耳就当听，这一刀要切下去。我们来分辨出来好了，什么叫冲动，就是没有意向；什么叫感动，就是把一个呼召临到你身上。我们一切的为什么要选择跟从神超过一切呢？因为神是我们生命中里面的一个似意向的人。做生涯规划，我来讲我待会讲自己的这个对生涯规划的经历啊。在我讲之前，我先想想看，我先想跟你们讲一下，耶稣基督他是有意向的人。他的意向是什么？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有意向的人，他的意向是什么？挂在木头上的是有福的，他就是怎么样上十字架，成为神的羔羊，神的救赎，来拯救人，这就是他的意向，这就是他的使命，他的人生的一个 这个规划。扫罗的意象是什么？就是大马色里面告诉的那个意象，告诉他大光照了，他说你要成为外邦人的什么使徒，外邦人的光。摩西的意象是什么？摩西的意象，神在他生命中参与他的意象，就是让他在他一生中的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在荆棘在火烧却没有烧坏，所以他在火的压力底下，但摩西却怎么样，没有被烧坏的一个器皿。大卫的意象是什么啊？建圣殿嘛，对不对？是不是？你们认为大卫的意象是什么？合神心意，那只是他的神给他的一个评语，对不对？他真正的就是怎么样，预备圣殿的材料。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面要用后面这个什么盖房子 builder 盖房子，还有王去打仗，他要他怎么样规划，要算计，要怎么样酌量，意思就是他们要有意向，生涯规划要有意向。我自己没有什么可以谈，但是有我想就跟你们讲一下，我自己不晓得怎么走到这边来的哈，是有一段过程哈。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托付，我在受洗的时候，你们知道我大概是怎么受洗的，对不对？当圣灵那一天晚上光照我，安慰了我，扶持了我，接纳了我，所以我当受洗的时候，我在为自己受洗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祷告是我这一生中给他，但是我跟神说，40岁的时候把我叫出来，我就用摩西的40岁。然后呢，我长远的计划，我那时候20岁，表示还有20年，对不对？这20年我就预备我自己，我深信神呼召我，所以呢，我每一个服事对我就是学习，我就愿意多做一点，多学一点。我到了2001年911的时候，自己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自己回想，我用1年的时间把工作辞掉。我是2002年9月14号礼拜五最后一天，表示我是 Labor Day 过完以后，我一到公司马上就辞职，给两个礼拜的 notice。为什么？神学院要开始上课。我在20年当中，到2001年到2002年，我跟丽丽有1年的时间，我们在寻求，我们寻求什么？也就是问我们自己：你在教会服侍20年了，你知道教会是什么样子？你看到传道人的日子，你看到弟兄姊妹对同工们对传道人的那个态度，你看到传道人带着一家要碰到的一些事情，你知道你自己的个性什么可以忍受，什么可以不能忍受，你知道你跟妻子在侍奉当中里面的恩赐的配搭，有些是你们会很困难的。你不知道神将来带你怎么用你，但是你走这一步，我们用1年的时间。前20年，我们是存钱，所以我到神学院去读的时候，有一笔钱，跟父母亲讲，我有笔钱到神学院去读书。然后等到确定要呼召的时候，1年的时间问我这些问题，这些东西你能够承担吗？这叫做你们哪一个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神要门徒仔细的去做生涯规划。你说我在那1年的时间 我跟丽丽常常笑话，我说人家都说传道人的一生很祝福的，很喜乐的，神都供应的，你去走走看啊，你去走走看啊。下面就告诉我们，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这句话对我也有帮助，你知道我那段时间我在读经，那一段时间我把圣经读三遍，预备怎么样，一年911一年以后把工作辞掉。这句话对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要趁早啊，你不要等敌人来的时候，对不对？你算一算不行的话，你要趁早酌粮。那酌粮以后怎么样，你要问神啊，这一万打两万，打得赢还打不赢啊，不是我决定，神决定。为什么要趁早？这叫做选择跟从神超过一切。神要法利赛人门徒跟法利赛人跟文士的对神的认识切开，开了工就要完工，谁负责？给你意向的人负责。耶稣基督给我们在地上设立的榜样，他只一件事，保罗在地上给我们设立榜样，我只有一件事，加勒给我们设立榜样，我只有一件事。弟兄姊妹，你有多少事？跟着意向走，意向必定成全你，发展 developing。 第三个，我们要学习分辨盼望的源头。时间很有限，这一段我就跳过去了哈。听说以前十块钟都这样说哈，讲到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想我就用这种方式。但是我想谈一谈现在我们门徒们，我们基督徒们所谓的叫做属灵的疾病。当神向耶稣基督向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最美的东西讲说，这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的时候，他们保持沉默。耶稣在问，如果是你的儿子，是你家养生的这个重要的东西掉到井里面，安息日你拉不拉他上来？他们安静。我们今天听到，就像我讲，我受洗，20岁受洗，我可以用20年把它忘掉的，我可以选择的。为什么？我当要辞工作的时候，2002年，你们说2001年金融危机不好，我们这种行业最好，所有人都 depend on us。 为什么？经济动变动太厉害，我们的经济规划的人，我们是最红的。经济不好，我们吃香了。20年的这个呼召，我可以就忘记，这叫冷漠。我们保持冷漠。有一个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哈，有一个展览，有一个画，他说这幅画呢的题目叫做为世人所抛弃的人，一个很有名的画，被世人所抛弃的人。希伯来书人讲说，那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个说被世人所抛弃的人呢，今天是圣诞月啊，这一个被世人所抛弃的人就是耶稣基督。这叫教会的冷漠。这里面画中呢，耶稣站在圣保罗教堂的台阶上，圣保罗啊， 圣保罗教堂，英国的啊，伦敦里面圣保罗教堂的台阶上，旁边好多人在拥挤啊，满满的人，跟随耶稣的人很多，这就是这里面讲的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跟耶稣同行，因此耶稣就转过身来对他们讲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跟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像拥挤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注意他。有的人呢，手捧体育新闻 The Sport Magazine， 有的人呢在苦思冥想，一些科学家呢在苦思冥想他的实验，没有闲情去注视耶稣。有的人呢正在做生意，在谈生意，根本没有人理睬到旁边还有耶稣的同在。一对情侣呢甜情蜜意的呢走进 taxi， 对耶稣一眼都不忘，一点兴趣都没有，他眼睛只有对方。一位教会的牧者衣裳笔挺，怡然自得，满脸虔诚，但却不在意，也没有注意到旁边的耶稣，就匆匆的过去了，因为他太忙了。还有一群神学家争得面红耳赤，在看耶稣的神学的论点到底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没有人在乎他。还有一个非常有煽动力的政治演说家在向着所有的人在谈 blessing 祝福的事情，只有一个年长的女仆呢，她经过的时候瞄了一眼这个穿得破破烂烂，有一点这个什么自我这个封闭的耶稣，只有这一个年长的女仆看到了。这些人就像前面这个话，就是路加福音这一章的十五节所描述的这一群人，这一群人自己生活的事情已经太多了，赚钱都来不及啊，哪有心思去管这个闲事。弟兄姊妹，门徒跟法利赛人要分开，高度要上去，有耳的就当听，耶稣在你心中算老几。信徒跟门徒有差别，信徒是旁听生，不需要交作业，门徒是正式生，有作业要交。我们低头一个祷告。耶稣，你说有耳就当听，我们愿意像你在门徒们要做切割的工作，因为极多的人与你同行，你要把门徒不要让他们成为所谓的宗教领袖，所谓的风风光光教会服事的同工，你是要他们做有生命的一个同工侍奉者，你要让他们分开什么叫永恒，什么叫短暂，你要把他们的高度提升上去，你要跟他们有爱的连接，这个爱不但激励门徒，而且要保守门徒。所以我们把这个短短的讯息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借着这样子的讯息说有耳的就当听，也愿华人福音会还有我们众人包括孩子在你面前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怜悯我们又苦又短的日子，怜悯我们人生已过半了，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Thank you.